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故事新天空。
欢迎你收听故事新天空，我是万峰。
我是乐意，每一次我想开口就给万老师强到了。
对了，今天九月九嘛、
哎、你看我这个
阳历，
我这个小的都不敢说话了。
我觉得你不是不敢，而是抢不过他这么快而已。
对啊，因为你准时一听到就要说了嘛。
是怎么样，你刚才特别强调今天是九月九号，
就是秋天来到了吗？
对，我知道在东三省我有朋友已经觉得凉了，
不过现在还是这个温差比较大的。
是、
啊、是，也要注意身体，晚上起风的时候呢要注意保暖。
是是是、嗯、那我知道我们的主内家人最担心倒不是冷不冷，而是吃什么，因为我们
对大闸蟹上市了嘛。我有一个听众朋友呢，林弟兄，他说梦见我跟他一起吃螃蟹。
哇，这样子啊。哇，我们的主内家人呢、啊、就是八月十九日的螃蟹故事嘛、非常热烈的回应。我要做个戳药，因为太多人回应啊。罗老师、丽萍、乐意、劝位子都非常喜欢吃螃蟹，但是只有罗大哥是吃螃蟹吃得很细致，常常他说连舌头啊、嘴唇呢、啊、都咬伤，是自己咬伤自己、
不过其实现在是有很多的工具嘛，那个螃蟹的壳再怎么硬都好呢，用工具就可以撬开了吗？
敲哐哐就搞定了。
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弄伤自己的嘴、那但是丽萍、乐意和劝慰子呢、是粗放式的吃法，我们呢都在留言板说像啃骨头一样的啃那个螃蟹的壳，
但是吃的细致一点呢比较滋味嘛。
是是是，改天找罗文辉来谈谈他怎么吃螃蟹哈。
我还以为您说改天找万峰老师咱们一起去吃螃蟹放题。
当然这个也好。哎，谈到螃蟹呢，只有那个默然不语呢他是比较深层的哈，他就跟我们说、
认真。
对，他说螃蟹的一生真的够悲催呀，脱壳硬壳都要给其他动物或者人吃掉。
哎呀，
他说感悟人生旅程就像螃蟹的脱壳过程一样，只要不卡壳，每一个过程都是一种成长。那我觉得那个卡壳其实也可以是一种成长啊，只要有人在你卡壳的时候拉你一把就行了，对不对？
听众朋友呢，如果想听什么的故事呢，你就随便开道题给乐意老师，他就会出来的了。
哎，话说呢，你说这个出主题啊，我们的晴轩姊妹呢，上次不是分享说呢，她要听老鹰因为贪吃冻死的羊的尸体而自己被冻死的故事。乐意老师，听说您没找着这个故事啊？
没啊，
哎，
既然没找着，就编一个了。
成语故事、
中外典故、
热播剧集、
经典电影，
用广角镜、
用放大镜、
用显微镜、
用过滤镜，
横看、
竖看、
鸟看、
细看，
旧点
新看。
这天的天色特别晴朗，天是蔚蓝的，点缀着一朵一朵的白云，偶尔微风吹来，拂弄着遍地的野草，好一幅祥和的图画。这个时候，老鹰大哥正张开他的大翅膀，翱翔在天际。你看，多威风啊！可是你有所不知啊，鹰大哥这个时候的心情是心事重重呢。告诉你一个秘密吧，昨天他捕食了一条小蛇的时候，冷不防给小蛇狠狠地在他的脚和爪子上咬了一口。经过一番搏斗之后， 小蛇还是成了鹰大哥的午餐。可是鹰大哥的玻璃心却碎成片片了。他心里想啊，我老英雄把这一片地区却给区区一条小蛇给咬伤了我的脚和爪子，幸好没其他动物在场，不然的话让大家知道我可名誉扫地，没脸再出来走天涯了。说着说着，爪子的伤口又隐隐作痛了，肚子也咕噜咕噜的起来。鹰大哥这个早上因为心情不爽，没吃过东西。哦，是时候找点吃的了。鹰大哥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打量着地面的情况。鹰大哥的视力超好啊，很快他就注意到一头小羊正在前方的草地上吃草。小羊胖胖的，脸上有些斑纹，很是可爱。哎，我们就叫它小斑羊吧。鹰大哥一看到小斑羊，口水都流了出来。哟，看这小羊多肥美啊，肯定比昨天那条可恶的小蛇好吃。哈哈哈，午餐呐、啊，我美味的午餐呐、啊，我来也。说时迟，那时快，鹰大哥不消几秒已经俯冲下来，一双爪子抓着小斑羊。小斑羊正悠闲地吃着草，突然发现自己给老鹰抓着，拼命地挣扎。他扬极致伤啊，看到鹰大哥的脚受伤了，使尽了全身的力气，把羊角拼命地撞向鹰大哥的伤口。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鹰大哥本能的惨叫，痛得连泪水也流了出来。他的脚一软呢，爪子不争气地松开了，然后还失去了平衡，一头撞向附近的大石头，把穗子也撞得肿了一块。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好疼哦！鹰大哥忍不住呻吟着。小斑羊呢，当然把握时机挣扎逃脱了，一溜烟似的就跑到丛林去了。鹰大哥的脚不停地流血，他正想好好地看看自己的伤口，可是这个时候树林里传来了此起彼伏的一阵又一阵的吱吱喳喳吱吱喳喳小声私语啊。原来鸟儿们恰巧看到刚才鹰大哥窝囊的一幕。鹰大哥平常以鸟类霸王自居啊，大家都害怕他的利爪，敢怒不敢言，为了讨好他呢，还得不时地送礼烧香。可怜有些鸟儿把亲生的孩子也送上给他当晚餐呢。现在看到这个鹰大哥被小斑羊重击，鸟儿们哪能不痛快呢？简直是大快鸟心啊。鹰大哥见劣势摆在眼前，愤怒地说，今日之辱，我老鹰若不复仇，誓不为鹰。肥斑羊，老子养好伤要把你碎尸万段。说罢就赶紧飞上高空，飞回悬崖的窝养伤去了。这个冬天特别的寒冷啊，大雪下了一场又一场，今天雪总算停了。鹰大哥在空中飞翔，一来是想找食物，二来呢继续再找那小斑羊。整个夏天秋天，老鹰都在寻找小斑羊的踪影，可就是没找到。他多么想找到斑羊啊，哪怕夜里做梦都梦见自己撕破小斑羊的皮，把羊肉一块一块地撕下来。 现在一边飞行，他也在幻想小斑羊被自己吃掉的时候痛苦的惨叫声。想着想着，嘴角就泛起了丝丝的笑意。你看这鹰大哥是不是很变态？哎，突然鹰大哥像看到什么的，哎，猛然扑向地面。聪明的你估计也猜到了，对了，他终于看到小斑羊了。鹰大哥扑向小斑羊，哦，原来可怜的小斑羊已经冻死了，尸体被厚厚的冰块封住了。鹰大哥使尽了力气，拼命用已经复原的锋利的爪子抓抓抓的，想抓破冰块。可是无论他怎么使劲，冰块都只是破了一点点，始终没法抓碰到斑羊的尸体，反而复原的爪子又给弄伤了。鹰大哥看见爪子不行，急了，不但用爪子继续抓，还开始用大嘴巴，就是他的喙子，来啄这个冰块。可是他倒没注意到，天色已经越来越阴暗了，大风雪马上就要来了，而自己的爪子却慢慢跟冰块冻结在一起啊。又是一场大风雪，风雪过后，动物都出来找吃的，大家一看都愣住了。雪地上多了一块冰雕啊，不，应该说是鹰雕，他已经与他的眼中钉小斑羊一起被冰封了。
好，这是乐意
编的故事啊，
献丑啊！你们听了故事之后有什么感受呢？两位？
嗯，那我觉得你下一次应该编一个万峰跟于心田的故事。
哎，
好、啊，可以啊，
可以啊，
可以啊，
哎、那就是
哎，两条狗好不好？你想当？
为什么我们是两条狗啊？
不，可不可以两只猫啊？
你知道吗？
为什么一定要动物呢？
要动物才可以发展无限的想象力，增加很多的趣味。我觉得
那可不可以猫跟兔子？因为狗您写过了吗？
嗯，
能不能这个鸵鸟跟烤鸭呢？
又是烤鸭，
我觉得鸵鸟跟鸭子还可以，但是跟烤鸭就有点奇怪。哎，不过说回这一个啊，老鹰跟羊，哎，其实我创作的时候就是想表达，很多人都会因为当众出丑，甚至露煞机，但仇恨最终会毁灭自己。
觉得我出丑的根源就是我爱人，
啊，
他就不能够啊照应着我，让我可以有面子，经常让我没面子。
举个例子。
例如说有些时候呢，英俊去那些朋友的什么聚会啊，然后我爱人就发怒了，哎，我不去了，然后呢在别人面前我就一个人出席。
哦，这个也叫出丑。
出丑啊。
哦，因为人家都是
明明英俊的去嘛，又要我替他解释，对不对？为什么他不来啊那样。
可能人家是结伴出席，然后万峰老师就自己一个。
但你有没有跟爱人沟通为什么他不出席？是不是担心如果他出席你会让他出丑呢？
他就是另一方面你也说的对，但是另一方面他就觉得啊，我得罪了他，他心情不好，就不出现了，免得就闹矛盾。
哦，所以其实他也是为大家好，可能
是他可能脸色不好看，有一点情绪也不好，就是
也不想伪装，是一个坦诚的人。但我听来听去问题好像都出在万峰不是方夫人，是你得罪他，或者是他担心你让他在公众出丑，他都是你的问题啊。
嗯，对，所以老婆永远是对的嘛，所以我生活就很不容易了。
那说真的你会不会挺难受？如果他
会难受啊，因为男性喜欢面子嘛，对不对？女性就喜欢关爱嘛。那有些时候哎呀，突然你应运了很多人，又要跟别人解释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就觉得好麻烦了。
不过我也要为这个万峰老师证言呐、啊，万峰老师跟他的夫人在一起的时候呢，确实呢，夫人是比较会主动的说话的。然后呢，平常大家可能觉得万峰老师，哎呀，在这 些聚会里头一定是如鱼得水啊，什么就是那个姿势就很大，但是他没有啊，他在聚会当中呢，他就是缩在一角，然后夫人说，哎，那个我想吃那个什么，然后呢万峰老师就夹给他夫人，他算是这么一个类型的人。
我就一个小弟嘛，跑腿的嘛。
那是确实的。
我觉得符合我对他的理解。
哎，
我觉得万峰平常是滔滔不绝，但是在很公开或者比较庄重浓重很多人的社交场合呢，
就是吃饭，
我觉得他觉得自己不善于社交，当然他实际善不善于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他会觉得自己不善于社交，我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
然后呢，
然后就不知道讲什么话，就不讲了，就让给老婆讲。
所以就怕那个面子就不好看了。我也不太会分析。
我只是猜啊，我是猜，可能因为你怕出丑，所以就尽量怕出错吧，也不至于出丑，就尽量少讲话。
对啊，因为我觉得我做什么事情都好像是错的，所以有些时候呢，我就宁可一个人活动，不用解释。
嗯，明白。
这也很符合上个月我们亮电台的主题，婚姻像沙漠。
这什么意思？
就是一个人出去很孤单的那样去，但是呢，那个也是活得比较自在，好复杂。
嗯，说起这个话题来呢，我其实，哎，我真的有很认真的想，我有没有那个时刻是很怕出丑的，或者说我出丑了以后我有什么感受？我就想到了呢，以前小时候啊，就是在小学的时候，我去上学的路上呢，我经常不小心跌倒，那个时候我怀疑我是不是有扁平足，后来是发现只是说那个我们的那个怎么说呢，那个肘子不明显，也没到扁平足，所以呢我小时候经常会在楼梯上不小心就摔跤。
我跟你握手。
哎，来来来，
哎，你们都挺漂亮，哎，没破相
啊，
扁平足。我真的是因为扁平足。
我也是啊，我一只脚有事儿，一只脚没事儿。
哦，好，那所以呢那个时候呢一跌倒很多人都会看着你，因为小孩嘛也不懂，你摔跤他可能就会在后面
哈哈哈哈哈傻瓜，
然后就会在笑你嘛，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其实就练习啊，我就练习，然后我就跟自己说，以后呢我跌倒了我绝对不要回头，就是装作若无其事的站起来，然后就是很正常的就走过去了。
哦，原来你练就这一身本领，怪不得我看你有些时候明明东西很赶了，别人也在催你了，也能泰然自若。
在创世以前，天父他已经爱我，创造我，认识我，拣选我，彩排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舍命，从此进入永恒爱的约定。我宣告，我宣告，我已得自由，
《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和你分享靠主得胜的故事，
一起软弱变刚强，
你们应当壮胆，
故事
新天空与你共勉。
有没有一些人，因为他曾经不给你面子或者让你出丑，你就像故事里的老鹰一样一直视他为眼中钉，找机会报复？
我通常都是立刻报复的，因为呢我不喜欢那一些君子报仇十年未晚的，因为呢你将这样积累在心中呢，你就要等太久，然后呢你就会来阴招。我觉得呢做人要明招。
你怎么报？我想问。
利用我的长处，利用我的权力，只是没有利用钱来报复。
举例还是举不出例子，就是骂。
看看他在什么岗位嘛，不用骂的。我们呢，例如我经常教导年轻人，我说你骂人呢，不用这个粗言秽语的，你直接用智慧的言语骂他呢，这个更厉害，刀更加近，捅进他的心里头，
嘲讽，
一针见血。
那对方有什么反应？
没有办法招架，我没开火嘛，平常都是。
哦，就是你很不容易才会开一次火。
很难说，看看那个人得罪我到什么程度了。
哦，怪不得听众朋友都说欣赏我们三个人坦白在留言板。
万峰老师是属于以牙还牙的型的类型啊，
明刀明枪的怼你，
不喜欢等。
那我跟你有点不同。其实我因为从小我妈妈就常常让我在大庭广众出丑，所以我其实是挺介意的。现在好了一点哈，坦白说，信了耶稣之后，举个例子吧，就是几年前吧，我在我的宣教工厂就搞一个比较大型的夏令营啊，参加都有100多人，那我算是一个就是牵头吧，负责人。那我另外一个同工，在我们在操场的时候，其实很小的事情，真的小到我现在都忘了，真的忘了什么事情。他就当众说我这个决定不好。其实他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跟我其实现在感情也非常好的。但是当时觉得其实他是看错一些东西的。但我就真的吞了下去。但我对我当时的想法是啊，我要顾全大局，如果现在怼他好像有势领袖的风范，我当时是这样想，自以为是这样。后来发现真的闷在心里，整个夏令营呢都不是很愉快。结果在那个夏令营突然那个腿啊扭伤了，扭得很严重，动都几乎不能动。不过后来我有发现，其实他是关心我，他还召集香港的弟兄姊妹啊，教会的人为我祷告啊，说我的腿伤得很严重。你说我是不是爱恨难分呢？因为他又对我这么好，但是他又令我在公众。
那你那个气怎么消的？
后来终于还是讲出来了，回来了，
面对面
回来了。其实是这样，你压住就很小的事情就会爆发。那回来不知道大家记一个什么样的账目，很小的事情，因为他讲话就是这样比较
直接
直率，
而且是有点粗鲁的，坦白说。那我就爆发了，我说你又这样说我，这样爆发。他一见见我那个
原来
气色不对了，
是老虎的时候，
他见我的气色不对了，他就马上闭嘴。不过我觉得还是有点遗憾，还是没有跟他怎么说，就是也不是现在我们根本没什么，现在又非常好了，又一块吃饭呢。而是这个事情其实一直没有向他坦白的说出来。你们说我要不要有一天跟他详细说，我曾经在几年前一个夏令会曾经这样生气呢？
过了几年应该 OK 了吧？
我猜他也不记得。我
对呀、因为那些大拉拉的都是通常啥都不记得。
哪有人记性那么好的呢？
我了，这是我的。
你做人太仔细了，所以你啥都记得。
其实我跟乐意老师可能有一点点的相像，就是通常呢别人做了一些事情啊，我们觉得侵犯我们的话呢，是会有一点印象的。但是呢我们记得可能不是那个事件本身的一个来龙去脉，我们
是感受。
对，我们记得是感受，很多时候都是。
我觉得其实最好是又不像万峰这样对，而是能又平静又能说出自己的感受。
但是我发现呢，我通常呢是不喜欢那一种呢，就是不懂得尊重别人的，的人，那我就会比较记在心里。
那你肯定不喜欢我了，我经常立刻怼。
可是我觉得你怼的还算是温柔。
我觉得你非常喜欢他的，其实。
因为他不敢说的，我都替他说了嘛。
哦，你替他出头，虽然怼他，
哎，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万峰老师的那个眼睛也没有长在头顶上，因为通常有一些不尊重别人的眼。他的眼睛就是长在头顶上，
你不知道吗？乐意老师每天都说我眼睛长在头顶上，刚刚进来录音室之前才说完。
我说他狂妄，不是眼睛长在头上这么简单，
两个意思。
家人心语。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故事新天空。现在来到这个时间呢，是家人心语的时间。那很多听众家人都给我们发来了电邮短信，还有在留言板留言。
我们今天就来关心一下妇语姊妹，她已经多次写电邮来，是我们的老朋友，她患有脑瘫。那最近呢，她的心情真的不是很好，最近常常想念从前曾给他很多帮助的心理咨询师、康复师、大夫和班主任和他的家人，但现在呢，这些人都不能跟他在一起了，只能跟他的保姆在一起，而且呢，跟保姆好像相处也有点问题。那我曾经在周四也比较详细的回复他，但是他特别强调希望丰田乐为他打气和带导，所以在这里再提一提。最近的来信是这样说：丰田乐，你们好，求主派天使和我一起生活，知我懂我，能让我更加自强自立。求主准备主内弟兄姊妹做我的保姆，一起祷告。另一封电邮又说：丰田乐，我很痛苦，我身边的人我不喜欢，我喜欢的人不在我身边。感谢主，他终于拿到一些心理咨询费，主的恩典够用。那我听出那个姊妹一方面又感恩，但是另一方面也真的是挺孤单，对吧？
好，我们一起祷告。主要我们为妇女姊妹来祷告。我们知道呢，患这样的疾病呢，脑瘫啊，还有一些的情况真的不容易，就请你与她同行，让她呢在这个孤单里头得到安慰。我们也知道呢，有些时候呢真的跟保姆呢每天相处，在那个过程里头一定会闹一些矛盾，就请你帮助妇女姊妹跟这个保姆这个相处可融洽，也为他安排一些可以合适的人呢，可以有更对他更好的照顾，也让他呢未来有更好的自立的那个情况。特别让他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头真的会面对疾病，但是对你持续的有信心，也知道呢有你永远与他同行。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阿们。哇，万峰很温柔。
是不是很少听到万峰老师这样子祷告？
那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每天早上7:30到8:30，我们都有祷告时段。
是，如果呢听众家人也想听听万峰老师呢在别的节目或者是他温柔的祷告的话，可以留意一下嘛。那么我们的节目呢也需要你来留意跟回应的，就是欢迎呢您收听了我们故事新天空以后，哎，觉得我们的节目不错的话呢，可以介绍给其他的亲朋好友。
好，时间也差不多了，故事新天空和你一起听说写演评硬故事还有编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我是乐意，
我是万峰，
我是新天，
拜
拜
拜。
蓝蓝天上飘着白白云，暖暖阳光拥抱着大地，小小花草充满了生机，神的创造多神奇，朗朗雷声划过了，稀里哗啦下起雨。